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2月26号，公元2017年2月22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专家学者与西藏女性能力提升大会畅谈观点；丹增德勒仁波切外甥女与日内瓦人权峰会介绍西藏局势；首次中印战略对话在京召开，媒体预计将谈棘手问题；慈善机构与流亡官方合资为西藏前政治犯建造住屋。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多名流亡藏人社区学者、专家与资深女性权益活动人士们在西藏女性平权能力提升大会上发表各自的观点。有西藏历史学者在会上认为，男尊女卑偏见是由尼泊尔赤尊公主与中国文成公主下嫁西藏时所带去的陋俗，令人欣慰的是，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推动下，流亡社区的女性权利能力正在不断提升。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今天2月22号，西藏女性平权能力提升大会第二天会程，筹备方邀请到曾经三次担任西藏妇女会会长的前政府官员，以及印度研究女性权益的专家等分享经验。而阿尼玛卿西藏研究中心负责人、西藏历史学者扎西次仁也在会上畅谈了他对西藏古今社会中的平权问题所持的看法。扎西次仁认为，西藏原始母系社会中，妇女享有相对较高的自由与地位。藏语词汇中多以母字来形容开端、来源、根本、原始以及正宗之意，大多自己珍视的事物都以母为自首。扎西次仁依此而判断，西藏初期原始社会中不存在男尊女卑偏见。引述对古籍文献的考证，扎西次仁指出，其实妇女偏见是伴随着尼泊尔赤尊公主与中国文成公主的下嫁而传入西藏的。当时两国社会中均存在对妇女的严重歧视观念，而7、8世纪经尼泊尔与印度传入那烂陀佛法的同时，上述各国当时的男尊女卑社会陋俗也影响了西藏，妇女地位受到轻视。因为社会大环境所致，即便是佛教也存在些许歧视妇女观念，在部分那烂陀圣哲们的论点中也出现了这种社会观念，于是西藏社会进一步受到影响。回顾过去50多年来流亡藏人妇女权益与能力的提升过程，扎西次仁指出，不难看出这与达赖喇嘛尊者的大力推动之间的关联。尊者从60年代便开始关注藏人妇女权益，推行不分男女信仰的民主制度，制定了同样以平等为基础的流亡藏人宪章，给予藏人男女相同的投票权，这在当时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很难得。有些西方民主国家在1976年才给予女性投票权。扎西次仁指出，相比之下，流亡藏人的妇女权益并不差。扎西次仁并指出，1968年达兰萨拉藏医力算院在尊者指示下开始招收女性学生，为历史创举。另外，流亡社区民主化后至今已经出现6位女性内阁部长，如今 藏人行政中央公职人员女性人数约占半。在尊者的远见下，更开始设立女格西学位。总之，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指导下，流亡藏人社会不断进步，抛弃陋习偏见，藏人妇女平权能力也在持续提升中。参加此次会议的学者与专家均从各自的角度对藏人行政中央制定的女性平权能力提升政策提出了建议与意见。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礼堂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外甥女尼玛拉姆近日出席第九届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向各方介绍了西藏境内的真实情况。第九届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于2月20号至21号两天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已故西藏礼堂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外甥女尼玛拉姆于21号受邀在会上介绍了仁波切的遭遇以及境内人权状况。随行人员、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工作人员甘丹措姆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由25个国际人权组织共同筹办，在昨天的会议上，来自伊朗与俄罗斯、北朝鲜等国的14名代表先后发言，其中尼玛拉姆介绍了仁波切被迫害致死，以及他和其他亲属所遭受的打压。丹增德勒仁波切被中共非法监禁13年后，于2015年7月12号在狱中突然身亡。丹增德勒仁波切过世1周年后，他的外甥女尼玛拉姆逃至印度，呼吁国际社会敦促中共依法调查真相。尼玛拉姆向本台表示，很庆幸自己没有死在境内，而能够逃到印度，能够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介绍给外界。但是中共至今没有公布仁波切身亡背后的真实原因，这让他非常悲痛。他说，有很多境内藏人盼望着我能够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状况，因此我会继续发声，揭穿中共治下藏人的恶劣处境。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中印首次战略对话今天于北京举行，媒体预计印度提供庇护于达赖喇嘛尊者，以及中共阻挠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等棘手问题将在此次会议中进行讨论。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今天2月22号，印度外交国务秘书苏杰生在北京与中共代表举行首次中印战略对话。印度经济时报报道说，在对话前，苏杰生还会见了中共外长王毅。王毅指中方重视这一对话，并表示以此可加强战略沟通，减少误解，建立互信与合作。此外，另有印度网站也刊文指出，苏杰生应在对话中重点强调边界纠纷以及中共在雅鲁藏布江上游的动作等问题。另有媒体预估，北京很有可能提出新德里当局向达赖喇嘛尊者及流亡藏人提供庇护，以及日前邀请台湾立委访问印度等情况。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共国务院委员杨洁篪21号会见苏杰生时指出，中方愿与印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共识。然而莫迪上任后，不少印度与国际专家学者都呼吁新德里重审西藏政策，建议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国防研究教授哈什潘德年初撰文评论中印关系，提出中国不顾及印度的国家安全利益，在使印度逐渐改变固有的西藏政策，而莫迪似乎比历届领导人更能有效利用西藏牌来抗衡中国。作者指出，在这一关键时刻，印度应该将西藏议题重新放入中印战略计划的考量范围。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意大利慈善组织与藏人行政中央合资为流亡西藏前政治犯所建造的驻乌军宫，司政洛桑森格今天出席了揭幕仪式，发扬赞扬了藏人政治犯们的献身精神。今天2月22号上午，由意大利慈善组织比马拉与藏人行政中央合资特为西藏前政治犯组织九十三运动成员而修建的住房楼举行揭幕仪式。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洛桑森格受邀出席了仪式并进行致辞。洛桑森格指出，居住在这栋楼内的住户均为前政治犯，他们在境内时因不满中共高压政策而公开表达抗议而遭判刑，出狱后流亡印度。目前在澳洲政府的人道援助下，大多数前政治犯已经移居澳洲，也有决定留在达兰萨拉的人士，因此在意大利慈善组织比马拉的资助下，能够修建这座居住楼，能够让政治犯们在达兰萨拉安心生活。在今天上午的揭幕仪式上，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与入住新户的前政治犯们先后向意大利慈善机构比马拉的代表敬献哈达表达感谢。该栋住房建筑于2014年11月开工，2016年初竣工，分上下两层共16户，总工程耗资1760万卢比，其中意大利慈善团体比马拉筹资1260万，藏人行政中央出资500万。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中国环境专家王伟洛撰写的文章《什么是西藏的当务之急：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医书中对西藏高原生态环境的严重问题有如下总结：土地退化十分严重，部分地区生态系统退化呈加剧趋势，部分河流的源头区生态环境退化，河流径流明显减少，局部地区草原退化加剧，土壤沙化趋势严重，土地流失加剧，湖泊湿地萎缩，河流水位下降，径流量减少，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局部地区污染严重，部分河流水质不容乐观，部分城市空气品质变差，固体废弃物排量总量增长，流波延长征河张毁灾，西藏高原点心区生态实况时空气化及气候变化回应研究一书中指出，雅鲁藏布江源头的生态环境问题，土地沙化、远区沙漠化土地占雅鲁藏布江全流域沙漠化土地的45.62%。以上收听的是中国环境专家王伟洛撰写的文章《什么是西藏的当务之急：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是 DVD。